我们谈一下情绪好了，情绪，我们就回应刚刚那个微分谈的第一个，一个人当他开始，比如说外面的事情没有像他想的那么严重，是他自己想严重，那你怎么办？当然，比如说以赛斯的观点啊，情绪、信念、思想，这是一个流程，就是信念本身会产生思想，思想会产生情绪。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怎么掌握情绪？我们先抓两个主轴。我们现在习惯用身体意识嘛。当你看到一个人脸红的时候，身体已经表现了一种反应了。但是对这个脸红，到底这个人是什么想法？你会发现情绪在里面。当然，你可以故意把身体的意识所带出来的反应，跟这个人对这个反应的理解，或者他投射出来是什么东西，做不同层次的隔离啦。所以身体通常是第一步，第一步先，然后先有反应，反应来之后，你会发现你可能不知道，但是人家跟你讲你脸红的时候，你会觉得你有点害羞了，然后你再去追他，为什么他会觉得害羞？懂意思吗？可能他人家称赞他很漂亮，但是他觉得他配不起，然后结果人家又讲了，又有点，你懂我意思吗？你会发现这时候它的内涵就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身体本身都有各种的反应，那个反应到底是什么，有时候你必须去追，当然有时候不会有身体的反应啦，他可能就冷漠，你看不清楚，但是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凶，其实身体第一手都会出现，所以通常你看他的身体的表征，你就知道他是什么情绪的，然后由情绪再去追思想，思想再追信念。你们怎么好了？比如说妈妈的儿子发生车祸了，你说妈妈的反应是什么？我记得我之前有谈过嘛，假设这个儿子他非常依赖，非常依赖，你会发现他会产生一种悲伤，悲伤是什么？儿子的失去带出来的感受是什么？一个失落，失落。那今天假设这个儿子是长期虐待他的，他恨不得他死，吸毒吸那么久了，还不敢嘿吸吸也喝另一条莲花想抢回牺牲，你说呢？我是觉得通常可能会假设这种情况，他内心会有一种矛盾，有点喜悦又有点伤感。我们现在是单纯情绪就告诉他，他内在信念是什么？他认为儿子是可以依靠的，不能失去的，现在失去了。啊，你必须看的是什么？为什么？比如说，他会创造他儿子失去，发生车祸失去，是不是两个矛盾的心态？一个就是他不想他儿子失去，但是实际上另外一个信念出来创造他儿子失去，他自己就必须内在整理，把这两套信念整理出来。啊，哪一个信念被侵害之后产生伤痛的感觉？不想失去那个信念。另外一个信念出来了，搞鬼把它剃掉了，他也许觉得我活不下去了，人生没有意义了，儿子可能活下来没有人养，那干脆让他发生车祸了一并走。对对啊，所以就各自碰撞啊，你会发现力量大的那个信念跟力量小的之间形成碰撞，然后力量小的会产生一种伤痛，力量大的你会发现他依然是悲伤，为什么是悲伤？因为他对他自己否定的感觉，依然是悲伤啊！你像刚刚讲的，就是老公很不好，发生车祸，他可能当下觉得细小恶或主意外。现在是什么东西让他产生创造他老公死掉？因为要摆脱他了，摆脱的管道他不是离婚，而是用让他失去那个管道去投射。就是你会发现他的信念推得很顺畅，假设像瑶瑶讲的那种情况，哦，高华裔爱放鞭炮，哎，这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信念走得好顺，他非常愉快，有可能会有赔偿金啊。那个时阵呢，在催我，咱得甲哥哥来讲话嘛，过来当过对方来当得偌济，没啦，不配偶嘛，争取先生那个被人家过失致死，去争取那个赔偿金是法律上准许的，还有过失撞死他啊。哎呀，这损害赔偿可以要的啊。 对，那个是基本的。但是假设他比如说五十几岁，他每个月薪水还十几万，可以抚养他的还有很多呢。那计算下来，到他平均年龄大概七八十岁的话，计算下去，一扣他还可以可能再多要几百万呢。那时候找律师就进来后，他突然间觉得，老公死了，突然就变得很愉快了。这个就是他有一个信念，然后已经开始认为他老公不需要存在了，然后他也自己觉得配得起，可以变得那么自由，不应该像以前那样受拘束了。那个观念自己配得起的信念慢慢浮出来了，干扰他的所有角色全部都被他踢掉了。这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信念走得很顺畅，这时候那个信念走得很顺畅的就叫愉快的情绪。没有，不用对方，他现在就是对方有一个可能性，比如说他已经配得起了，他现在只是说，你像我们分两个可能性好了，一个就是他老公跟他离婚，有一天都突然间外遇了，然后跟他讲说我要跟你离婚了，不要，我赶快离婚，我给你一笔赡养费，这是一种方式嘛。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发生车祸的方式。那你会发现哪一个比较强悍？前面那个还有一点点爱，后面那个几乎就是恨死他了，也望他最好在这个人世间消失最好了。他那个信念就没有干扰。有些人就是想离婚，但是又觉得他老公离开之后他又养不活自己，你会发现两个信念就在那拉扯。这个拉扯你会发现两个信念碰撞之后情绪是什么？无力感，真的就无力感啊，又悲伤又苦，因为自己又做不了。就在这个过程，你们看到情绪很微妙，都会跟着出来。但是每一份情绪，你看一下它怎么跟。情绪你可以分很多细，像无力感、冷漠、绝望、快乐、愉快、惊讶、嫌弃、轻视，这个都算，这些都算，基本上你们都可以抓得出来了。单纯的像紧张或兴奋那个，你大概都很好抓了。但是回到我刚刚谈的，就是身体的反应跟你对身体的反应，你可以用这两个阶段去看。因为身体通常是第一线，因为你现在很难看得到说你没有身体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就是说没有身体之后你会不会有情绪，一般大概都用身体去评估你的情绪啊，然后再带出来嘛。所以身体有时候会直接跟你用一个身体意识来告诉你投射它，因为我们目前运作的机制很简单，就是以身体意识作为主要的感知工具跟创造工具哦，这两个功能哦，身体本身有这两个主要功能哦，但是赛斯比较强调的是创造的功能。当然感知也是身体的功能啊，因为你在看嘛。所以我们现在分两个层次来看一下。第一个，当一个外在事情跑出来，然后因为那个外在事情跟你碰撞或者跟你接触之后产生的情绪，这是第一层情绪，这时候你很容易看得到到底是什么情绪，但是你那时候不知道你怎么创造这个事件哦，你只是单纯有一个情绪出来了。第一个阶段就是你突然间，比如说我开车跟人家发生车祸，第一个情绪是什么？紧张了，有没有撞死人？有没有撞伤人？你懂我意思吗？这时候你会发现我很紧张，紧张里面带着什么？有一点点些许的恐惧。好，那我下车一看人没有事，那恐惧就没了。懂我意思吗？现在第二个阶段去看，你评估现场状况，你有过失还是我有过失？懂我意思吗？我有过失的时候，一点点的恐惧又出来了，因为人家会不会告我或者怎么样？哎，对。假设我觉得我没有过失了，开始那个轩昂的气势就出来，你有个性你爱该背我，有没有看到？这时候情绪就在这个过程里面一直啊，谁在主导我的观点？学律师之后的信念，一般人大概不会像我这样评估，有阶段性的评估。一般人观点的，我有没有错都不关，我这就是你的错，先回这样讲了嘛。但是当律师的，你看他的信念内容跟思想的节奏就是这样，先看一下我有没有过失，没有过失，就准备了。比较不好的律师或者比较配得很过分的律师就开始掐呀，开始要刮了，要刮一笔了，懂我意思吗？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念的运转，你会发现中间情绪随着你的想法一直在变。这时候 都还没进入说我为什么创造这个车祸，而只是单纯的发生事情之后，你对这个事情的回应，难道什么想法跑出来，跟他回应之后产生的情绪的观点哦，你会发现想法在里面，想法在里面，啊，信念在哪里？就比如说，当我看到这个事情，我认定我没有错的时候，那个信念就出来了，然后跟着过来，我的思想内容是什么？律师推讨或者压迫人家去付钱的那个思想结构就开始出来，然后影响行为，影响语言，哦，整个情绪都开始出来，那压人家了，你懂我意思吗？就会变成这样，你会发现思想、信念、情绪都在里面，因为我认为我没有错，所以我认为没有错之后，律师应该做的哪一些观念节奏是怎么做，就开始要做了。但是假设自己有过失，而且那时又急着开庭，那个庭又很重要，一庭可能值十万，这看拐几千块啊，套出来说出来呀，懂我意思吗？这时候一套想法又出来应对了。信念、思想、情绪一直在里面主导你的那个这个复杂的感觉，你会发现这时候都还没进入基本功的核心领域，就是我为什么创造这个事件。所以当那个反应里面情绪是不是就很多了？好，那假设你学基本功学手了，发生车祸马上当下觉察，就像我这样啊，昨天有一个工作压力，接了一个案子，里面矛盾的心态没有投射出去，今天表达出来了，我可能会从那边转，一转的时候你会发现原先我刚刚讲的所有的思考信念全部都无力及止，都没有了，我单纯是回到源头啊，这是我创造的，很简单，然后我觉得这个我应该给他，我不需要再用那个是非对错让我的情绪变得那么混乱，我就直接抓这边啊，对，这是我创造的。但是同样的，我会利用这个心态去找到一些价值也完整。就像我之前谈的，跟人家擦撞，然后擦撞下来之后看这个人，然后跟他讲我要急着开庭，我就好了，你就顾家当开，因为我的车子也没事，他的车子也没事，我想大概没几千块，他就去顾家当开一开去找我，然后来了之后我就说多少钱？5000多，那你们要拿名片过来啊，我拿名片给你，你要帮我介绍案子呢，懂我意思吗？你可不可以这样转一个想法，你会发现原先的纠结就没有了。我们律师经常做的就是到法庭时候，我刚刚讲那个第一阶段的反应，随时在攻防，随时用一个道理然后去说服法官，啊，然后再占那种气势，你会发现那个很像洗衫温暖，那个蛮累的，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有些人很刺激，有些人习惯在里面就单就这样去反应啊，因为有时候一开8个小时问8个证人，每一个证人在对话过程里面有些哇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你怎么会把它转回来，或者已经发现漏失了，哇传错了，这个证人根本就是对我们不利，我传他干什么，你又要把它补回来，就每天必须这样啊，你一结问下来可能3-4个小时啊，每一句话你都要听啊，每一句话你有没有问错，检察官问到你怎么把它补回来，你就必须在这个过程里面随时去看啊，你的情绪你会发现哦，有些律师开完庭出来之后是在那边捶手捶胸，会后悔说我刚刚应该问这样的，刚刚问得太快，你会发现陷入那里面，这里面就充满各种情绪啊。我们目前理解的情绪大概都是从外面的环境刺激你反应的，但是都没有去长期思考一下那些情绪其实都是有你一个想法，比如说有些律师开庭根本不会像我们这么累，那就传啊，哦，法官问什么我问什么啊，我想到什么就问啊，问错了或问对了，那当事人的责任、法官的责任他自己去判断就好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赚钱而已啊，懂意思吗？他很生意很好，哎，因为他信念就配得起啊，因为他就是这么单纯啊，有些律师不是啊，他必须像陈水扁那样啊，每一个关键都是重点哦，啊，法官也必须尊重啊，这个必须法官尊重你的时候玩起来才有那个 feel 啊，你看那个律师的风格，有些律师像我是你要传什么证人我就名字给我住址给我，他要问什么事情就给法官，啊，那个从前我就不去教，有些律师不是会一直教一直教，因为那个是一个生意的来源， 胃就是有教授伪证的问题，不爽你就可以解约。但是你要跟人家谈妥价钱啊，积极慎雄，信任感没了，通常是信任感没了啦。对，信任感没了，不然就是有时候我会跟当事人讲说，你这个的手法这样我不接受，你要不要找别的律师？然后大家就切一切嘛，折算一下，你应该给我多少？那个律师中间有很多，有些我会发飙的骂，骂完之后就解除委任的。没有啊，你就是有些要有一个原则给人家，你叫我做什么又不是用人。像我有一个当事人打电话找我，我都在上课啊。然后我们小姐跟我们的可属律师接到电话，口气很不好。然后有一天我接到电话了，他对我口气不敢快，嘿，对。然后我那个行政小姐已经跟我讲口气很不好，我走那个谁都等你，我嘛没送啊，因为好生意让我麻烦，要解除了，因为剩下三品了，还要切吗？不要了，干脆赚下来了，二人不要再接受委任就好。